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何振彪一传一乐传播学音乐电台。今天是2014年2月22日。今天我们来谈论的主题是杜威，中国与传播学。杜威于1859年生于福蒙特州伯灵顿，1952年去世，被霍沃斯认为是这个世纪所产生的最广为人知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一生发表了36部著作、815篇文章和论文。在杜威看来，传播是使人民成为社会的完美的参与性的成员的手段。他主张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和传播之中存在着的。然而杜威并没有被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所采纳他的方法以及他的观点。事实上，大部分传播学者并不把杜威认作是他们的前辈之一。传播学者罗杰斯在他的传播学史中认为，那是因为杜威的作品远远高于了当时的传播学者们的视野，以致使杜威的影响不能为传播学者们所认识。而且杜威的许多思想的确是当代传播学的间接的先行者。杜威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得到了到密歇根大学的一个教职，然后呢，杜威转移到了明尼苏达大学一年。在1888年他30岁时又返回到了密歇根大学，并且不久之后担任哲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1894年芝加哥大学哈勃为杜威提供了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系合并的新系的系主任职位，年薪$5000，比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得到的$3000要多得多。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在前一期节目中讲到霍夫兰时，曾经霍夫兰被问到拉扎斯菲尔德的年薪是多少，如果你还记得那期节目的话，霍夫兰说是$5000，那是霍夫兰所能想到的最高的年薪了。事实上，那时候拉扎斯菲尔德的年薪并没有那么高，但杜威却是当时年薪最高的系主任和教授之一。另外，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给予杜威是一个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系合并的一个新的系。这三个领域正是杜威最擅长和最经常从事的领域。同时，如果我们回过头去想一下施拉姆的话，就会看到传播学诞生之初的时候也是多个学科跨越的结果。我们不妨更大胆的想象，如果杜威在当时能够更前一步的话，也许他就能够创立传播学。当然，我想说的是，可能杜威的兴趣并不在这个方面。杜威性情温和，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却有些顽固不化。有一次，他告诉芝加哥大学校长，如果他的年薪能够从$5000增加到$7000的话，他原则上可以考虑额外担任教务长的行政职责。哈勃校长说，那样的薪水会使杜威在他的同事面前为难，但是杜威认为他能够应付这些痛苦。后来杜威回忆说，比起我一生中的其他行为来，那一次要求加工资的举动使我更像一个人。杜威的学术特征之一是将心理学运用于教育和哲学问题，这是从1894年到1904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10年间所从事的主要的工作。 杜威的名著《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创作于1896年，引用了冯特的守势思想，并且被杜威的芝加哥同事米德所扩展。米德的专辑我们也在几周前已经做过了。在此之前，刺激反应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芝加哥的学者们认为，对于更富有社会性的人类行为来说，刺激反应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模型。他们认为，刺激和反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过程的并列阶段，一个个体的反应赋予刺激与意义。因此，杜威、米德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对刺激反应模式反射弧所代表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提出质疑。这让我们想到，在传播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刺激反应，譬如说人们看了电视，然后会产生一种结果，如果大量观看犯罪的电视，可能就会形成对犯罪行为的模仿等等。这些行为我记得是到了70年代才受到了批评，以至于这样的批评颠覆了传播学，几乎要颠覆传播学所存在的一个基础。因为传播学很大的内容就是在研究看了电视、接触了媒体之后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杜威、米德等芝加哥的学者们就已经认为刺激反应模式过于牵强，改变为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并且认为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意义。杜威进一步论证，认为反射弧概念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区分了刺激和反应，前者被认为是在个体外的，而后者被认为是完全在个体内的。这种行为渐渐的会形成一种因为刺激而得到学习的概念。1904年，由于杜威任命他的妻子爱丽丝为杜威学校的校长，而和哈佛大学的哈布校长，和芝加哥大学的哈布校长产生了矛盾，因此他和夫人一起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几周内，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杜威就被任命为芝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那里度过后半生，最后在1930年退休，直至1952年去世。杜威关于教育的最著名的理论叫做 To learn by doing， 通过做来学习。我们听到的这个摇滚作品叫 Doing Time。If walls can talk to spill the lies, we see the world through devil's eyes. Addiction, been known to take it too high. 1914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于第二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授业于杜威门下。所以胡适可能是杜威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五年之后，1919年4月27日，杜威和夫人爱丽丝坐船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国。在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有把中国列为他的远东之行的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他的学生，当时北京大学的胡适教授的邀请信。而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炳文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教授，并以北大新学会、上智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杜威这时才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把行程暂定为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杜威到中国的本意是想来游历一番，演讲只是附带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原本只打算在中国小住几天，最多几个月的行程安排，最后竟然延长到了2年半的时光。这是杜威一生中都没有在外面待过如此长的时间。选择杜威的中文作品当然非常困难，好在我们有一些背景音乐。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纯音乐作品，它的创作和演奏者是一位中国的音乐家，名字叫杜威。这首音乐的名字叫《春光里》。今天宁波的温度蛮高的，阳光明媚，给人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杜威中国与传播学，我们正在进入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传奇经历。杜威到上海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胡适邀请杜威前来，正是想以自己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声望推动新文化的发展。但就在杜威夫妇刚刚到达江苏的时候，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杜威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进展。5月12日，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先生才来拜访。杜威和孙中山的这一次见面，在历史上并不经常被提及。杜威和孙中山接触以后，在第二天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了解到杜威的对孙中山的认知。杜威认为，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接受了以往的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在后来的一本专著中，杜威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的差异。杜威认为，日本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即使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错误的行为进行认知。杜威的观点是，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所以在刚才那首英文的摇滚乐作品中，我选的是 Doing Time。 杜威的教育理念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通过做来学习， To learn by doing。 这样的学术 理念，教育理念，大家是不是觉得耳熟呢？的确，杜威学生中包括胡适、陈独秀、蒋梦麟、郑宗海等人，这些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推广杜威的学说最有力的知识分子。那么其中我认为把杜威的 To learn by doing 贯彻到中国最身体力行的是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发挥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生活及教育的主张。1946年陶行知不幸去世的时候，86岁高龄的杜威还特意发来唁电。那么杜威为什么会在中国整整待了两年半的时间呢？这是因为杜威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照片，是1919年杜威访华时的合影，前排左起是史良才、杜威夫人爱丽丝、杜威，后排左起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霖。杜威认为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因此他在中国居留了两年又两个月。刚才我谈到过，这在杜威一生的讲学或者旅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杜威从1919年6月8日开始，先后在教育部、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做了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演讲、16次教育哲学演讲、15次伦理学演讲、8次思维类型演讲、3次关于詹姆斯·伯格森和罗素的演讲。这些演讲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杂志上，后来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10次，每版的印数都是10000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在这些演讲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为中国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杜威记录过一件小事，他从清华大学回住处时，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了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不是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的问题？我想，如果杜威今天到了中国的街头，还是会看见行人在犹豫服或者不服。在1919年7月25日到1920年2月24日，杜威的女儿和女婿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最后，杜威终于发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中国人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这是杜威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也想使中国人明白自己的处境。找一首适合杜威的中文歌曲很难，后来我选了这首梁汉文演唱的《留痕》。
岁 没有幻真千变的个性，谁独有慧根时时透彻看清，伤此情偏又未静，为片片扑朔记忆与爱情，从此我冷傲愤怒盼望这样去欺骗眼睛。听像只夜猫优雅转野性，情像片烈火但又盖满厚冰，注定偏未认命，又进进退退，痛苦是爱情。谁可以以夜以雾以泪笑着去封闭眼睛？当心伤过便留痕，情人若爱过梦中有影，那脚印那街灯回眸时全部一一可证，发梢已早刻记眷恋过的温馨。当一切匆匆过像无影，抬头又察觉夜空有星，有冷雨有风声，仍茫然重述一丝一缕，远方受伤你的身影，已作了爱的一生鉴证。
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这是港剧《见证实录》的主题曲，而杜威是最重要的实证主义的哲学家，还切题吗？
情像只夜猫优雅转野性，情像片烈火但又盖满厚冰，天注定偏未认命，又进进退退，痛苦是爱情。谁可以以夜以雾以泪笑着去封闭眼睛？当心伤过便留痕，情人若爱过梦中有影，那脚印那街灯回眸时全部一一可证，发梢已早刻记眷恋过的温馨。当一切匆匆过像无影，抬头又察觉夜空有星，有冷雨有风声，仍茫然重述一丝一缕，远方手上你的身影，已作了爱的一生鉴证。
下面是八卦时间。在杜威来中国讲学一年之后，就是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当时主办方请杜威来介绍罗素的思想，于是1919年末，杜威在北京做了当代三大哲学家的演讲，讲的是美国的詹姆斯、法国的伯格森以及英国的罗素。他们两人同时在中国演讲，各显自己的才华，宣传自己的思想，往往在同一张报纸的同一个版面上，两个人的讲演常常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亮丽的风景线。这一时间曾经被称为是双星辉映，我个人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的向往。杜威在口才上是远远不如罗素的，这一点胡适非常的清楚。杜威的穿着也很不讲究，头发总是乱乱的，领带松松垮垮。但罗素却完全不同，他当时是和他的女友兼助理一起来华的， 两人在感情和事业上志同道合，却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因为罗素的前妻正在英吉利那边起诉他，所以罗素的心情并不好，还曾一度住院。但是只要罗素站在讲台上，就口若悬河，神采奕奕，因此他的讲学受到热烈的欢迎。而杜威却需要由翻译把他的讲话在演讲前翻译出来，才能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在1921年6月30日的中午，杜威在离开中国之前有一次小规模的聚会，他的情绪曾经非常激动，在掌声中缓缓地站起来，说了一番饱含深情的话。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欣慰的时期，学的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而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焦点。杜威回国以后仍然对中国恋恋不忘，接连不断地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正如他的女儿简·杜威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一直是杜威身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和郑彪一传一乐传播学音乐电台，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杜威，中国与传播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